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旧约哈巴谷书第二章第二到二十节。使用教会公用圣经的弟兄姐妹可以翻开旧约第936页。翻到了，我们一起来看哈巴谷书第二章第二节。他对我说，将这末世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晃，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唯一人必因信得生。加勒底人因酒诡诈，狂傲，不住在家中，扩充心欲，好像阴间。他如死，不能知足，聚集万国，堆积万民，都归自己。这些国的民岂不都要提起诗歌，并数语讽刺他说，祸哉加勒底人，你增添不属自己的财物，多多取人的担头，要到几时为止呢？咬伤你的岂不忽然起来，老害你的岂不兴起，你就做他们的掳物吗？因你抢夺许多的国，杀人流血，并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强暴，所以各国剩下的民都必抢夺你，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在高处搭窝，指望免灾的有祸了。你图谋剪除多国的民，犯了罪，使你的家蒙羞，自害己命。墙里的石头必呼叫，房内的栋梁必应声。以人血建成，以罪孽利益的有祸了。众民所劳碌得来的被火焚烧，列国由劳乏而得的归于虚空，不都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吗？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给人酒喝，又加上毒物，使他喝醉，好看见他下体的有祸了。你满受羞辱，不得荣耀，你也喝吧，显出是未受割礼的。耶和华右手的杯必传到你那里，你的荣耀就变为大大的羞辱。你向黎巴嫩行强暴与残害惊吓野兽的事必遮盖你，因你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强暴。雕刻的偶像，人将它刻出来有什么益处呢？铸造的偶像，就是虚晃的师傅，制造者依靠这哑巴偶像有什么益处呢？对木偶说，行起，对哑巴石像说，起来，那人有祸了。这个还能教训人吗？看哪，是包裹金银的，其中毫无气息，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读经到此。
谢谢张燕姐妹。好，还没有开始之前做个小报告，在洗手间找到了5块钱啊，所以待会儿是你弄丢的，或者你知道你家的小朋友弄丢的啊，来找我哈，把这5块钱拿回去。好，所以小姐妹们在你们的周刊里头夹着这今天的讲到的大纲，倘若可以的话，请把大纲拿出来。因为待会我们也会用这大纲的背面里头的诗歌来做今天的结束的崇拜回应诗歌。所以今天的大纲里头呢，在上面那一段就加上了一些重要的日期。所以在这里有三个重要的日期想特别与大家分享，就是第一个日期，主前745年 亚述王朝的兴起的崛起。所以亚述王朝你可以说是今天我们讲的伊拉克这个地方。所以巴比伦在哪里呢？就是今天的科威特那个地方，而波斯呢就是今天的伊朗，今天的伊朗。所以他们的地段不太一样，一个是伊拉克，一个是科威特，还有一个波斯是今天的伊朗。所以你发现当亚述崛起过后呢，就巴比伦崛起。巴比伦崛起的时候是主前612年，所以不到什么呢，差不多130年，另外一个王朝就起来了，就把亚述王朝灭了。所以可能会觉得巴比伦很厉害，不过弟兄姐妹们注意一下，波斯王朝是几时崛起的呢？波斯王朝是几时把巴比伦王朝推翻呢？不到80年，不到80年，巴比伦推翻亚述要是130年后。不过波斯呢推翻巴比伦呢只不过是80年。所以今天当哈巴谷先知在讲道的时候呢，他讲道的时候是犹大还没有第一次被掳之前，就是在这里的主前598年之前，差不多是主前600年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呢还没有发生第一次被掳，更不用说巴比伦来灭绝犹大王国，这是差不多10多年后的事情。所以因此呢这就是今天这段话的背景。神告诉哈巴谷先知，我要你讲一个预言，不过这个预言不是明天就实现了，这个预言呢要等10来年，不过虽要等，不过他不会迟延，他必定成就。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话语恒久长存。我们来祷告。天父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当我们看历史的时候，让我们知道神你是历史的主宰。主，你不仅是万物的主宰，主，你更是我们人类这个世界的主宰。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神，我们应当惧怕你，我们应当敬畏你，因为神你超乎万有，你在万有以上。神，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亲近你，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听你的话语，听你的声音。因为神你不是个哑巴神，神在你里头有思想，有计划，有逻辑，有意念。神，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使到我们可以明白这位历史的主宰，主你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计划，对这次世界的想法。主，请你帮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来到你面前来聆听，来思想。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苦难的存在否定了神的存在，邪恶的存在否定了这个世界上有一位全能全善的神。弟兄姐妹们，这不是我说的这只要你有读哲学的话在主前341年到主前270年，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古希腊哲学家叫做伊壁鸠鲁，伊壁鸠鲁。所以他就讲了这句话，他说，你看这世界有苦难吗？当你看到这世界有苦难的时候，这证实一件事情呢，这苦难的存在呢推翻了神，一位全圣全能全善的神的存在。所以因此呢，今天的哲学家把这样的一个理论呢变成一个，有这么一个名词叫做伊壁鸠鲁悖论。伊壁鸠鲁悖论。所以基本上告诉我们，邪恶的存在否定了神的存在。这个理论呢纠结了很多人。你喜欢苹果手机的话，你就去读一读苹果手机的创办人自己的故事啊。他曾经告诉你史蒂夫贾伯斯他就告诉你为什么他当初是去教会的。他去了教会呢，他以后不去教会了。为什么？因为当他看到这个世界上的苦难的时候呢，他觉得这苦难推翻了这本书所讲的全能全善的神存在。所以久而久之，贾伯斯也不去教会了。所以因此呢，弟兄姐妹，我们必须来思想，我们在看哈巴谷诗的时候，我们必须来到一个阶段，我们来思想说，我们要怎么样的来看待这个世界上的苦难和邪恶。 我们要怎么样的来看待这个存在和我们的神的存在，它如何的能符合。所以首先呢，这个悖论背后呢，可能我们听了会头头是道，我们觉得是啊，你看这么多的可怕的事情发生，为什么神既然是全能的，神你不阻止这些苦难，神既然是全善的，为什么你不阻止这些邪恶，神为什么，既然神不阻止这些邪恶苦难，那么神不存在，神是假的，神是没有用的，是吗？最近我感冒了，去看医生。去看医生的时候，我就问医生，我想快点好，可以吗？他说可以啊，可以快点好啊。所以我说，医生给我抗生素。在国内啊，有事没事打点滴啊，吊点滴。新加坡要吊点滴很难的，没有医生给你吊的。所以我就讨抗生素。所以你猜我的医生给不给？不给我。所以我可以回来教会这样告诉弟兄姐妹们，弟兄姐妹们，我要投诉这位医生，这位烂医生，这位不关心病人的医生，这位医生没有尽心尽力，这位医生什么呢，怎么当医生的，生病了他叫我什么呢，开维生素给我，叫我回家睡觉。他是一个全能全善的医生吗？不是，他是一个无能，他是一个不善良的医生。假如汉阳传道来教会这样投诉的话，你会辅导我吗？很多做护士的姐妹们，来传道坐下来。这你就不明白了。医生觉得什么呢？觉得你可以用你的免疫系统啊来对付这个病毒。因为在里头的不是病菌。病菌的话呢，你需要抗生素啊，病毒不需要。病毒靠自己的免疫系统就好了。所以就姐妹们，那个道理是什么呢？道理就是当我去找这位医生的时候，那位医生使我的困难，使我的痛苦，我的肉体的这个疾病啊仍然存留，什么都没有做，叫我回家睡觉。他背后有善意吗？他有善意。他是无能的吗？他不是无能的，他是有知识的，对不对？他知道我最需要的就是休息。所以我要说的是，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用这个看法这个角度来想神的时候是一样的。如果神是神，如果神是全知的，如果神是全能的，如果神是全善的，有没有可能当神看到这个邪恶的时候，他许可这个邪恶发生？因为在这个邪恶背后呢，有他带出来的善。那个答案是有可能的。就好像我去看这位医生，有没有可能这个医生要我再生病再发烧多一两天过后呢，我身体就会慢慢的复原，是有可能的。所以回到那伊壁鸠鲁的哲学家的那个看法，苦难的存在呢未必什么呢，苦难的存在未必否定了这位全能 全善的神存在。不但如此呢，在这苦难当中，很多时候你发现在苦难当中呢带出来的善是最大的。在苦难当中带出来的善是最大的。从圣经里头最大的苦难是什么？你看到一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最近我读一本书，他说你知道在这个人类历史里头啊，在圣经的历史里头，谁是最被羞辱的吗？被羞辱最多的是那钉在十字架上了，因为他差不多是一个赤裸裸的男人了。不过你想，这是神的儿子，这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神为什么要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要受这样的苦楚呢？因为我们的神知道苦难当中呢他有自己的善意，他的善意是他要把这个救恩赐给我们，使到我们这些人，这些邪恶的人可以存留，可以存留。所以有些人也会想什么呢？也会想说苦难的存在，邪恶的存在呢，也不符合神，没有道理的。神明明我看这件事情是不可以存在的，不过神为什么你许可呢？神为什么你许可？打个比方。以前我们在企业里头工作的时候呢，企业我的老板他会讲一句话，他会说什么呢？他说 我们在企业里头做经理的，做董事的，我们就好像在山上，你爬得越高，对吗？你看得越远。不过你来了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就是在下面的人天天是骂你的，在下面的人天天骂你的。为什么他天天骂你呢？因为我们不能怪他，因为他没有看到你的观点。他在爬多一两百米，看到以后要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你要开始做一些政策。当你开始实行一些政策的时候呢，他看不到这么远的一个角度，他就在下面，就投诉你。不过，其实弟兄姐妹，我们是可以明白这个道理的。只要我在上有父母亲，我的父母亲，我们这些做父母亲的，我们会为孩子安排的事情呢，是孩子不知道的。甚至呢，为孩子安排的事情，比如恋情，对他们来讲是苦难，是邪恶。比如补习是很痛苦的事情。不过一天他们会明白这道理。道理就是因为父母亲在上，父母亲比孩子全知，父母亲看得比较远，所以因此呢，父母亲许可一些磨练，开始在孩子们的生活当中。所以观念是一样的，神是神，人是人，神和人是不一样的。不过假如神真的是神的话，那么神的角度比我们高，比我们远。他许可一件事情发生，是我们在低处的人很多时候不可以明白的。不过怎么办？信任他。我们信任神，说主啊，我们信任你，信任你有美好的意思，有美好的带领。我记得我第一次失恋的时候很痛苦。我闹自杀的失恋了，我失恋了，我去闹自杀，去戏水池走2000，就外头，当天的天气就像外头一样，就等什么呢？我跟主祷告，主啊，你杀了我吧，左边右边前面后面都有闪电，主就杀我，劈死我吧，我不想活了，所以那个时候什么呢？那个时候神有许可我死嘛，神许可这个。神许可这个失恋的这个经历发生了。不过我万万没有想到神许可了这个失恋的经历发生了，直到今天我可以娶这位很好的太太。所以这感谢主的事情。不过当我在失恋的时候呢，对我而言这失恋神是没有道理的，是绝对的邪恶。一直到20年后，神感谢你让我失恋了。感谢你让我第一个女友把我甩了，使到我可以找到这样一个好的太太。我不是说那位姐妹不好，不过神知道那位姐妹更适合另外一个弟兄，这位姐妹呢，比较适合我，因为我的软弱她可以扶持。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说的就是这样，当我们看到苦难，当我们看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要记得，苦难的存在不一定否定神的存在，不一定。记得那个医生的比喻，苦难的存在往往告诉我们，这是我们看待我们人类在这个角度看待问题。不过神比我们高，神看得比我们远，因此我们对神有信心，我们相信主，是的，你把我的孩子拿走，主，是的，我40多岁，我有癌症，主，是的，我可能家破人亡，主，我知道这些都是苦难，不过让我什么呢？让我相信那位比我高的，看得比我远的，比我有力量，比我有知识，比我良善的神，让我相信这位神有他的美意，有他的美意。不过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们要考虑，所以假如以后我们有机会跟人谈苦难，我们要谈苦难的时候，你要谈一个更大的问题。苦难的问题不是最大，是第二大，一个更大的问题是恩典的问题。恩典的问题，我们要问你自己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美好美丽的事情？你要问你必须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美好美丽的事情？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普遍的恩典？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呢，商场、游乐场、公园远远的 比医院、坟场、火化场来得多，对吗？请问新加坡有几个火化场？五只手指。请问新加坡有几个商场？十只手指是算不完，对不对？所以为什么？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笑声永远比哭声多的？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晴天永远比阴天多？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美好美丽的东西？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假如我访问一位无神论者，我访问一位进化论者，他会怎么回答我呢？他告诉我，汉阳，这都是巧合啊，因为巧合我们有新鲜的空气啊，因为有巧合所以我们有温暖的阳光，巧合我们有定时的雨水，因为巧合我们有宽阔的海洋，因为巧合我们有雄伟的高山，因为巧合我们有正直的法律，因为巧合我们有道德，我们有良知，因为巧合我们有爱情，有友情，有亲情，都是巧合吗？弟兄姐妹们，所以假如你说都是巧的话，我告诉你啊，进化论者、无神论者说，哎呀，你需要一个，你是个迷信的人。不过我可以告诉那进化论者的朋友，我说朋友啊，我需要信心生活。不过朋友，我看你也需要信心生活，因为你信的是巧合，我信的是一位启示，我认识他的一位神。所以这我们需要解释，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有解释的。圣经怎么说？圣经告诉我们，这是耶稣自己讲的话。耶稣说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女。怎么做？怎么知道我们天父是个怎么样的父神呢？他说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坏人，他赐雨水给义人也赐雨水给不义的人。换句话说，圣经里头告诉我们，解释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多的美好，这么多美丽的事情？因为有一位赐恩于这个世界的神，他照日头给好人，也照日头给坏人，他使到这个世界上笑声永远是比哭声多的，他使到这个世界上的晴天永远比阴天多啊！这是圣经的答案啊！这是不信主的人要回答的问题，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因为好的事情、美丽的事情比不好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多而又多，多而又多啊！所以今天我们来什么呢？我们来思想，我们来看我们的神呢，好像一位辅导员来到哈巴谷先知身边，来鼓励先知，来陪伴先知，来帮助先知来明白，无论是晴天，无论是晴天还是阴天，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哈巴谷先知啊，基督徒我们啊，我们要因信心而生活，我们要靠信心而生活，我们要相信主的来生活，这是神告诉我们的事情。所以我们怎么知道呢？你看第四节，第二章的第四节到第五节，他说，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唯义人因信得生。加勒底人因酒诡诈狂傲，不住在家中，扩充心欲，好像阴间，如此不能知足，聚集 万国，堆积万民，都归自己。所以对哈巴谷先知而言，哪怕什么呢？哪怕巴比伦一天要毁灭南国，哪怕他糟蹋耶路撒冷，哪怕要掳掠，把他们掳掠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神在告诉哈巴谷先知，哪怕这一切事情会发生，不过哈巴谷先知，基督徒们啊，哪怕一天你会失去你的亲人，哪怕一天我们的身体再也不健康了，哪怕一天我们的事业再也没有了，基督徒们，我们仍然要因信心而生活，要因信心而生活。所以你看，神告诉哈巴谷先生做什么？他告诉哈巴谷先生把这些字呢写在石板上，石板上。我们就得问，为什么神要哈巴谷先生把字体呢写在石板上？圣经还有另外一个书卷呢是写在石板上的，十诫是写在石板上，意味着神要告诉我们说，这些话语，接下来的这个话语呢必定发生，必定发生。不到五十年，不到五十年，这尼布甲尼撒王要毁灭这圣殿。不过也不到五十年，也不到五十年。 波斯王国要毁灭巴比伦。所以这是神告诉哈巴谷先知，他说你要信我，你要相信我的话语。所以弟兄姐妹一样的，当我们来到今天在生活的时候，我们是原则是相同，我们仍然要靠信心来生活。你说怎么靠信心生活呢？我说假如我们一天不能生育，不能有孩子，没有产业，我们要靠信心而生活，相信主知道这对我是最好的。假如我们知道当我们的孩子有先天的畸形的时候，我们要靠信心生活，知道这个孩子仍然是神的形象，仍然是我要照顾他，我是他最亲爱的爸爸妈妈。当我们身边的人突然离世的时候，我们要靠信心生活，我们要相信主的话语，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那在我里面死了的人，信我的人，他必定以后要再复活。当我们开始考试不理想的时候，这些中学生刚刚考完无水准，还没有考完无水准，考试不理想的时候，我们仍然要相信主，主看重的不是我的成绩，主看重的是我的忠心，我的勤劳，我的尽心尽力。那当我的男友我的女友和我们分手的时候，我们仍然要相信神的旨意是最美好的。那当我们失业的时候，我们仍然要相信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因为我们的神是耶和华一个，我们的天父他养活野地的花，天空的飞鸟，我们的天父也要养活我们。当我们单身寂寞孤单的时候，我们仍然要相信耶稣基督才是我们最大的满足。当我们的另外一半抛弃我们的时候，我们要相信神仍然掌权作王。当我们的孩子叛逆的时候，离我们而去的时候，抗拒我们，拒绝神的时候，我们要相信神答应我们，我和我一家必定得救，他活着我就有希望，我要相信神。当我们的身体开始衰残的时候，开始一次看医生的时候，我们要相信相信神是我们的力量，身体会渐渐的衰去，不过什么呢？不过主的话语会使我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要相信一天我们得绝症的时候，这个世界上不是我们的家，我们停留在这个世界上只不过是一个客旅，我们一生积财宝在天上，时间到了我们回家去吧。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来学习信心的功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的，和哈巴谷先知一样，会有痛苦，会有苦难，会有逼迫，会有问题。当这些问题来的时候，让我们学习这宝贝的功课。神对哈巴谷先知说，我许可这么多事情发生，因为我要你们这些义人因信心学靠信心来生活。这是主要以色列人做的功课，这是主要我们学的功课。所以当我们翻译信因信的时候，其实这个信你可以用原文来说，这个原文你们认识的嘞。原文是为义人要阿们而生。在新加坡有很多回教徒啊，有时候你有回教徒朋友，你会听到很多回教徒叫做阿敏，你听过吗？阿敏，阿敏的意思就是阿们。为什么呢？因为马来话和他们用很多阿拉伯话，阿拉伯话的阿敏就是希伯来文的阿们，字根是一模一样的，这两个语言呢是很相同的。所以有时候我跟我的朋友开玩笑，我说哎呀，有空以后我退休了，我去读阿拉伯文，挺容易读的，不难读。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希伯来文，你就会阿拉伯文，因为它的字根很相似。所以在这里你看神对什么呢？哈巴谷真是说你要靠阿们生活。什么意思？阿们的意思就是你要靠信任而生活，你要靠着信靠这个信念来生活。这就是神对哈巴谷先知说的话，他告诉哈巴谷先知说，你要坚定不移的信任我来生活，无论环境怎么样的变化，人怎么样的改变，你要靠这信心来生活。 这是我们的秘诀。所以有趣的是在圣经里头他用 Amen 这个字呢来形容什么物件，他用 Amen 这个字呢不是来形容人而已，他来形容柱子，柱子。所以你可以想象了，形容什么柱子呢？所罗门建完圣殿过后，形容所罗门建的圣殿，所罗门建的王宫里头的柱子，那个概念就是这样。他要告诉你，你要打死不跑，你要笃信不疑的来依靠神，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这个柱子一样，动也不能动了，动也不能动。这就是神在告诉哈巴谷先知的。所以你甚至可以像摩登化第二章的第四节这么说唯有神公义的子民要坚定不移的信任神而活这就是神告诉哈巴谷，这就是我给你属灵的功课，我要你坚定不移的学习信任我来生活。弟兄姐妹们，你信任谁生活？很多时候我们信任世界上的话语来生活，不要。很多时候你信任你自己来生活，不要。很多时候你信任你自己的经历，你自己的主观的观点来生活，你不要。神在这里告诉你和我说，我们要学习信任神来生活。所以这段经文呢这段经文二章四节这几个字呢，在新约用了三回，刚才你们起因经文的时候就读了第三回希伯来书。所以你看第一回在哪里呢保罗告诉我们这信心何等的重要。在罗马书的第一章十六节到第十七节，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公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来了。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因为经上如此说，义人必因信而活。这是第一。第二，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一节，保罗又说了，因为经上记得说，义人必因信得生。最后呢，在希伯来书的第十章，刚才的三十五节到第三十九节这么说，他说，所以你们不可以丢弃勇敢的心，不要丢弃这个勇敢的心，要存这样的一个坚定不移的勇敢的心，因为这样的信心呢必得大赏赐。这希伯来书作者说的，他说，你们必须忍耐，要行完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要迟疑。听起来像哈巴谷先知。过后希伯来书作者就说，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了。这是神说的，你不靠信心，你觉得自己了不起的话我心里就不喜欢你了，心里就不喜欢你。所以新约把这个因信得生的观念带出来了，他让我们明白，弟兄姐妹，我们认识主的时候，神打开我们眼睛光照我们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是要信心，我们是因信得救的。不过呢，我们也是因信而生的。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需要这个信心，我们每天生活当中都在挣扎，里头有一个仗，你世界的话语，我里头的声音每天都在打仗。不过我里头呢，我要一个意念，一个立志，说神，这辈子呢，我信什么？我信你的话，我信你的旨意，我信你的方式，这个更可靠，这个更可靠。这就是我们的神让我们做事情。信心是我们的起点，是的，信心是我们属灵的起点。不过信心也是我们属灵的过程，是起点也是过程。这就是神要哈巴谷先知知道的。一天当敌人来的时候，当你看耶路撒冷倒的时候，当你看圣殿被毁的时候，当你看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你要有信心，你仍然要相信我，你要坚定不移的相信我，因为我比你高，我看得比你远，我是全能全善的神，我答应你。所以来到这里呢，我们可以想想亚伯拉罕就是这样了，信心之父，对吗？他开始的时候他相信神，他顺服遵从神，孙家出去 离开家乡，他就走了。不过这不是他的开始而已。亚伯拉罕是因信得救，亚伯拉罕也是因信而生。过后亚伯拉罕继续什么呢？他走到哪里都不知道，走到哪里都不知道。不过他相信神，他就去了。他宁可去他一个不知道的应许地，他仍然相信神而去了。亚伯拉罕相信神，辛辛苦苦的得了一个儿子以撒。他相信神，相信神会复活他的儿子，直到他愿意的把儿子摆上。亚伯拉罕相信神，他宁可住帐篷，都不回去他的屋子里头。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明白一件事情，亚伯拉罕明白我们基督徒，我们是靠信心生活的。我们当然我们的信心是合理的，是很合理的信心。不过我们的信心，我们仍然要信靠这位神来生活。所以你说，汉阳，我们这些义人，我们这些因着耶稣基督的义归给我，我们这些在神眼前看为义的人，我们要靠信心生活，那恶人又怎么样呢？恶人不是因为不相信耶稣而死的。很多时候你会听到我们基督徒讲错话了，我们不该这样讲话。我们告诉别人说，哦，不信耶稣的人下地狱，错了。不信耶稣不是下地狱的理由，下地狱的理由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犯了这么多的罪，我贪啊，我欲望，我这么多的事情在我里头，在我外头，我是因着这些罪恶而下地狱的。信耶稣是恩典，信耶稣是拯救，不是那个咒诅。咒诅我们的是那罪恶。所以来到这里，你看神鼓励了哈巴谷先知，告诉哈巴谷先知以后要来的事情会来的，困苦邪恶会来，你要因信得生。不过哈巴谷先知，我现在告诉你那些自高自大、心不正直、目中无人、自以为是、狂傲自大、贪得无厌、永不知足的这些加勒底人，我告诉你，他们要什么呢？他们要有祸了。这些加勒底人贪得无厌到什么呢？神用死亡来形容加勒底人了。所以这是挺好的，以后你们要形容贪得无厌的人呢，你就告诉他说，你好像死亡一样，永不知足。请问死亡知足吗？死亡只是知足，每天都有人死啊，死亡是永不知足的。所以在这个时候，神就真的是这样的来形容加勒底人，这些人呢，贪得无厌到一个地步，好像死亡一样，永不知足，吞灭。不过神在第五节到第二十节又告诉你说，这些作恶的人呢，神要审判他们。这些作恶的人，他们有祸了，他们有祸了。你看第六节加勒底人有祸了，第九节加勒底人有祸了，第十二节加勒底人有祸了，第十九节加勒底人有祸了，第十五节、第十九节加勒底人有祸了。在这里神在告诉哈巴谷先知你不要以为什么呢？你不要以为我是一个瞎眼，是一个看不见的一个神，我看到了，我知道他们做的事情。不过你信任我，你信任我，因为在我眼中，这些作恶的人有祸了，这些作恶的人有祸了。所以第一个祸是什么呢？这些不仁不义的加勒底人，他们祸在于他们抢夺多国，杀了许多人流血。所以这些人呢，他们有祸了，因为以后各国要来抢夺他们呢，的确是的。不到八十年，一个王朝就没有了。不到八十年，一个王朝就没有了。所以新加坡五十年刚刚过，多三十年就没有新加坡了，就是这么短的一个国家，历史里的一个国家。所以神在告诉哈巴谷先知，我知道他们不仁不义，我知道他们贪得无厌，我知道，不过他们有祸了。过后呢，第九节说，这些不顾一切的加勒底人，他们有祸了，积蓄不义之财，在高处搭窝的加勒底人有祸了。你不要以为你在高处搭窝你就没有祸患。弟兄姐妹也是一样的，有时候我们以为给我100万现金我就没祸了。我告诉你这是错的。神要像100万200万，哪是1亿2亿神都可以拿走的，太容易了。太容易了。当时加勒底人就是这样讲，假如我的窝搭高一点，我就没祸了。不过神说，你搭高窝，我仍然把你扯下来。 那你有祸了。这一天你的墙上的石头，房内的栋梁呢，都在呼喊报应你啊，报应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墙上的柱石，这些石头呢，都是什么呢？都是好像敌人的宝石一样，都是掳掠来的，所以他们会呼喊报应你，报应你，活该啊。这是第二个祸患。第三个祸患是这些不择手段的加勒底人，他们有祸了。他们建造他们建造巴比伦这个城市，他们觉得这个城市稳固了，牢靠了，有护城池，有两面的城墙，谁能把我倒下来？不过神说什么呢？神说这一切都要归于虚空。的确啊，今天你去巴比伦就是沙漠地，一切都归于虚空。所以第四个，这是不知羞耻的加勒底人，他们有祸了。好宴乐不知羞耻的这些加勒底人，他们的荣耀要变为大大的羞辱。这是第15到第19节。最后一个祸患就是那不自量力的加勒底人，你们有祸了。你们为自己雕刻偶像，做这哑巴的神。不过你知道这些偶像毫无力量，连说话的力量都没有，所以你们有祸了。不过到了新约，有趣的是啊，到了新约只有一个人这样讲话。在旧约有很多的先知，大的小的先知啊，你们有祸了，你们这些作恶做坏事情的以色列人、犹大人、北国南国有祸了。不过到了新约只有一个人这样讲话，都是他，就是耶稣。耶稣怎么说呢？他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你们有祸了。你们这些瞎子领路的有祸了。你们这些本末倒置的文士法利赛人，假仁假义的文士法利赛人，你们有祸了。所以在这里呢，神告诉我们说啊，神要我们惧怕他，神要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远离罪恶。特别最难远离的是什么呢？心里的罪恶。我心里的贪是你和我不能知道的，不过神要我们远离那罪恶。我心里的欲望是你和我不知道的，不过神要我们远离。为什么？因为神要我们明白，你要这样做的话，我为了管教你的缘故，我会报应你的，我会管教你。假如明天你回到办公室某某人回到办公室，像你的同事从办公室里头出来就说志勇吧哈，办公室里头志勇，这样就跟志勇讲，志勇啊，老板要找你，你惨了。志勇感觉怎么样？真惨了我要进去办公室，不知老板要对我说什么话啊！这就是那个概念。在这里呢，神在告诉哈巴谷先知，你看到那些人吗？他们惨了，他们不知道，他们有祸了，他们有祸了。所以在这里，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该死的人，坦白说我不是一个好人，我是好像一个死人，我是一个该死的人。所以有一位牧师就说，我们所有传道人叫上该死的人像一群该死人说话。我不是一个好人，我也是个该死的人。不过我们要来明白一件事情，在这个人生的经历里头，在你的生活你只活一次，在你这辈子你否定这位神，你抗拒这位神，你跟他玩游戏，你真有祸了，你惨了。最可怕的惨不是你在这个地面上生老病死，最可怕的惨是一天你去见这位神，这位神怎么跟你说话？唯有什么呢？唯有相信，有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才能救我这个该死的人。这就是圣经在告诉我们的观念。所以到了最后的时候，你发现神跟哈巴谷先知做辅导的时候，到了最后他来到一个高潮。那高潮是从18节到20节讲最后一个祸患的时候，你听神怎么对哈巴谷先知说。他说雕刻的偶像人要将他刻出来，有什么益处呢？哈哈哈，哎呀，做点无聊的事情，雕刻偶像真无聊。继续说铸造的偶像就是虚谎的师傅，制造者依靠着哑巴的偶像有什么益处呢？真无聊啊，你们吃饱没事做。神在说讽刺的话对木偶说醒起来啊对那哑巴石像说你站起来啊。能做什么？ 都不能。他说这个还能教训人吗？看啊，是包裹金银的，却是毫无气息。这世界上所有偶像都是这样的，不会说话，不会站起来，都是哑巴。不过这一世上有一位神，他会说话，这是他的话语。这一世上这位神说话到一个地步，每次基督徒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说神有什么话对我们说吗？所以我们才有讲道的时间。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一位坐在圣殿的耶和华。所以你看这些经文二十节怎么说，二十节说唯有唯独耶和华在圣殿中，全地的人都要肃静。希伯来文很有趣的，希伯来文是这样的哦，耶和华在圣殿中，世界上的人，这是我们崇拜唱的第一首诗歌。来到这个地方，我们来到朝见这高高在上、全能全善的神。这全能全善的神在他宝座上，在他圣殿里头，我们都肃静。有一年，我陪我们去一个考察团，陪总理去考察团，所以我们就和总理吃晚饭嘛，所以总理还没有来的时候，很热闹的总理一进来，进大门，没有声音，为什么？因为总理在当中，这就是哈巴谷先知在告诉我们的。哈巴谷先知，神在告诉哈巴谷先知说，这些邪恶的加勒底人啊，你们要因行恶而死。你们这些公义的以色列人啊，你们要哈嘘，你们要肃静，因为你们要靠信心而生活。这受苦的哈巴谷啊，你要哈嘘，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你要相信神有主权，有时间，有计划，有做法，因为他是全能，他是全善的。我们这些基督徒呢也是一样的，每个礼拜天来这边唱的第一首诗歌是弟兄姐妹们，耶和华在我们圣殿当中，我们肃静，因为我们是靠信心而生活，因为神的道路永远长存。我们来用这首诗歌，在背面的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所以唱到第四节的时候，你看怎么说，他说代价令我深感无力，我见主十字架的胜利，十字架因逼我下往前冲，他必成全这善功，他必成全这善功。求主帮助我们，赐给我们信心。我们看十字架在十字架上的这位救主是我信的那位主，这位十字架的救主他有力量胜过阴间的死亡，他有力量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起立来唱，试炼来临时，
试炼来临不再拘我，在苦难中神灵紧握，软体清心的心宝贵，他心使我再次体味，他心使我再次体味，深夜经历你的安宁，我的力乃靠主圣灵，每朝恩典更新一张，像珍宝在暗中珍藏，像珍宝在暗中珍藏，我自穷求神赐真知，每每常征战你全职，我心心以你为一张，你的 道路与爱恒长，你的道路的爱恒长，代价令我深感无力，我见主释迦的胜利，释迦因陛下往前冲，他必成全所动善功，他必成全所动善功。
我们存信心来唱第五节，
那日一切更新去就，我梦到所望全成就，在你天国静静成事，我赞美你亘古今世，我赞美你亘古今世。
我们来祷告。凡我们的父神主，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是乞丐，主，我们求的，我们求信心，我们求你赐给我们信心，以你为我们的依仗，因为神你的道路，因为主你的爱恒长，主，求你帮助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大家请坐。这时候我们来看教会的这个周刊乌兰崇拜报告事项，这张绿色的纸。好，首先我要欢迎由汉阳传道带来的这位弟兄。